好，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弟兄姐妹们啊，回到神的圣殿中来听他的话语。好，今天呢我们会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。那这个第十二章呢是特别讲到这个大卫呢，他开始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所犯的罪，但是当这个先知拿单呢指出他的这个罪的时候呢，他就在神面前呢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那当这个先知拿单以一个预言啊，一个比喻啊，来向这个大卫讲出他里头的他的这个生命中的罪恶的时候呢，他不知道那个预言或者那比喻呢，是其实是指着他讲。到最后啊，当大卫他自己对那个夫妇啊实行审判的时候，这个先知拿单就特别的讲说，那个人啊就是你啊，你就是那人啊。哇，当时呢大卫一定是震惊间，那个就是我吗？那时候呢大卫呢就醒了起来，大卫被点醒了。那今天我们也是要从他的整个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就要看，你就是那人吗？你是不是就是那个人？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二章第一节，这边怎么讲呢？这边讲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，拿单到了大卫那里，对他说，在一个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人啊。这个大卫呢，当时啊是他妻子八十八，刚刚呢生出的孩子，这个是从淫乱当中呢所生出的这个孩子。大卫呢，他在整个事件当中呢，他先起了贪恋的心，贪恋别人的妻子，那么呢他就跟他行了淫，行了淫之后呢，知道他必须要除掉他的丈夫，就是乌利亚，他就借着这个亚蛮人的手呢，也是借着这个约亚将军他的这个大元帅呢的手呢，把乌利亚呢送上死地。所以大卫啊，他做了这个东西，他知道不知道他错呢？他知道呢，他对律法清楚不清楚啊？很清楚。当这个拿单先知呢跟他讲出，哎，他应该这个富有的人啊，他抢夺了那个穷人的这个羊羔，怎么办？他说，你应该赔偿什么？四倍啊！这个是律法上所记载的。所以呢，我相信大卫呢对神的律法呢很清楚，他也知道说，他与那个富人呢，这个八十八在一起呢，是借这个淫行来的。他杀人，他也知道的。但是呢在这个整九个月里面啊，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这样子的，没有什么事情，他好像说这个良心已经没有事情了，我做的这些事合情合理啊。你看这个他的丈夫已经死了，我就把他什么把八十八借过来，是不是很妥当的一件事情？没有什么事情，死，哎，这个乌利亚他自己死在那个战场上的，不是我害的。所以呢在这个整九个月里面，你发现他好像没有良心，好像没有什么波动这样子。其实不然的，他知道神的律法，他知道自己做错了，自己犯了奸淫，自己杀人，自己滥用权柄，自己离开了神啊。 他把这个八十八当作是神，他用尽各种的方法呢夺去，夺到他。上个星期我说他犯了这个十诫啊，这诫命中的十条诫命他都一一的夺触犯了，他心中一定有那一种的内疚感。但是呢，因着他的硬心啊，因着他要跟这个女人在一起啊，他不惜用尽各样的方法，甚至他把这个良心的控诉呢，完完全全的把他什么压下去啊。这良心说：“大卫啊，你错了，你犯了奸。大卫啊，你杀了这个乌利亚。”他说：“没有的，大乌利亚是死在那个战场上的。这个八十八，她的丈夫已经死了，我合情合理的把她迎接过来做我的妻子了，我没有错。”所以呢，他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埋没良心的人啊！他良心完完全全的被他压抑了啊！这个是很可怕的。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，他的生命会越来越糟糕的。我相信在这个时候呢，他的心中呢一定是很痛苦，一定是很空洞，而且很杂乱的。你不要以为他在享受这个最终之乐的时候呢，他心中会很高兴，他会高兴。你怎么知道呢？如果你看这个诗篇，这个第三十二篇第三到第四节，这说：“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了。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了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”啊，有点露骨。但是呢，这个呢就表示，当他犯罪的时候，他不肯认罪的时候，就好像他在这个这件事上，他不肯认罪，大家他终着什么哀恨啊，就看起，哎呀，哎呀，为什么这样子？啊，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呢，这个良心在控诉中，如果你在压抑压住的时候呢，你心中没有那种平安，没有那种喜乐的，而且变成到骨头都会枯干了。他是用这个形容是骨头的枯干。一般在我们的骨头呢都是被这个滋润的，然后黑夜白日啊，你的手在我身上的沉重，他感觉神把一个重担压在 他的身上，他整个里面的这个生命这个精力啊都没有了。他说如同夏天的干旱一样，那这样的一个生命可怕不可怕？很可怕的。你要像你整个人失去了你自己，这是一个埋没良心的这一种的生命的这个情景。那求神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叫我们不要埋没我们的良心，不要因着要贪爱最终之乐而我们就继续的在里头，以为我们能够压抑着他。若不是神啊差派这个先知拿单去见大卫的话，这个大卫的生命啊就是下滑下去的，越走越低，然后以后呢可能完全的离开神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但是神啊怜悯他，叫他回醒，叫他再一次的醒过来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有罪的话，你跟我一定要快点快点来到神面前。就好像在这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：“我们若论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”是的，神会赦免，叫我们快快的来到他面前，不要活在这个罪中。有很多很多人呢、啊，犯了奸淫的东西， 他继续的所谓的遮盖自己的良心，当良心控诉他，他不理，继续的活在这个最终之乐，享受最终之乐。他说这个罪是很甜的，但是同时间又是很苦的，于是他的整个生命呢就遭到破坏了。但愿我们不这样子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犯罪有犯罪，我们就要说很小心，立刻的来到神面前来认罪。另外一点我们要提醒，就是说这个大卫他不是一死就犯罪了，在他还没有犯罪之前呢，他一定是跟神的关系呢疏远，他不读神的话语，他不跟神亲近，然后呢他就给魔鬼呢留地步了。那这个也是要提醒我们，当我们还没有真正犯罪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呢都是因着我们先离开神，我们先不看重神的话语，我们不跟神亲近，我们不祷告，我们不敬拜，我们不侍奉，慢慢慢慢我们的心就像世界就像魔鬼敞开，以致他的引诱就很容易呢进入我们的心中。当我们犯了罪之后呢，那我们就会有时候呢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继续的享受里面的这个罪，我们不要从里面出来。但是呢，今天告诉我们，如果一个人不从这个罪中悔改的话，他的情况呢会越来越糟糕了。因此我们要向神认罪，神随时随地呢都愿意赦免我们。另外一点我们要注意的说，我们要常常保守自己有一颗叫清洁的这个良心啊，清洁的良心。你看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三节说，我感谢神，就是我借许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。保罗侍奉神呢是一个什么清洁的良心啊，这个良心是干干净净的。你怎么知道你的良心干净不干净？你用神的话语来光照它，你用跟神的话语来对照，神的话语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，一照着你，哎，你就看到你的真正的什么样貌了。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出我们的脸上有什么东西，有什么污点，就当我们照着镜子，我们就看到了。那神的话语就好像镜子这样，你读神的话语，神就会指示你。大卫，如果他真正读神的话语，他一定知道他犯了极大的这个罪恶。那但是呢，接着下来，他应该认罪，他没有，他继续的什么压自己的压抑自己的这个良心啊，这就是他不肯认罪，他有一颗顽梗的心，以致呢，他的生命呢越来越堕落。帮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叫我们不要做一个淹没自己良心的人，常常保持这个一个清洁一颗无愧的这个良心，好叫我们能够对得起神也对得起人啊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，平时不做亏心事啊，夜里啊敲门啊你就不怕，对不对啊？是这样子的，如果你有亏心事的话，你晚上你听到一点，哦，你就以为说，哦，警察来找我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没有了，即使是警察来敲门的话，你也不用怕。你问他有什么事情吗？啊，这警察说，哦，我们要特别来做一个调查罢了。啊，你心中就说就释放了，不用担心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在神面前常常保守这样子的一个心。第二点，我们要学习的是，我们看这个第二节先，那这边呢，这个先知拿单呢就讲出一个比喻啊，好，这一个预言来的。这预言呢是讲到说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有钱的人，一个是穷人啊。那有钱的人第二节有许多的牛群羊群啊，但是穷人呢他只有一只什么，一只小母羊羔啊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啊，而且这个小羊，这羊羔呢，跟他们的这个儿，跟他的这个儿女们呢，一同的长大，然后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吃，就是跟他的关系呢很好。 那么呢，有一天呢、啊，就有一个客人来到这个富户的家里呢。那这个富这个有钱人呢、啊，他不舍得从自己的这个羊群中呢取出一只来，就特别的呢，把那个穷人的这个羊羔呢给拿出来，然后给这个客人吃。当然这边呢，拿先知拿到呢要指出的这个羊羔呢是指这个八十八来的，八十八来的这个穷人呢是指的这个乌利亚，这个有钱人呢是指着谁？指着大卫王来的。那么呢，当大卫听到的时候呢，你看第五节大卫怎么讲呢？你看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啊，对拿单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啊，该死啊！”哦，他很有那个正义的心啊，啊，这个人呢、啊，该死啊！其实啊，按照圣经所讲啊，当人偷羊的时候呢，是没有被处死的。你看出埃及记第22章第一节说，人若偷羊啊，偷牛或羊，无论是宰了是卖了，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啊，四羊赔一羊。哦，羊呢要四倍，牛呢要五倍，没有讲到说杀那个人。但是呢，这个大卫呢自以为义啊，哇，以一种很自以为义的这个心呢，这个态度呢来讲说，哦，这一个人呢他该死的，是太过严厉的，太过严厉的。这告诉我们呢，我们不要做一个待人严酷的，不要待人严酷，不要对待人太过的话太过苛刻。本来这个有钱人是不应该被判死刑的，大卫先说啊，他应该死啊，以为自己很正义啊。那么后来你发现到，当神当他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呢，神也没有说你去死，你要被处死，没有的。神呢仍然说你不会死，因为我已经赦免了你的罪，对不对？神有怜悯的心。所以呢，这告诉我们，我们学习学习，当人有犯错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以一颗很客观的一个心来看待，不要当人犯罪的时候我们立刻加以谴责啊，加以多多的这个批评。不要忘记啊，我们人啊，每一个人呢、啊、都有这个错处的，我们有自己的软弱。就好像在马太福音第7章3到4节说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、啊、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这表示说，你要知道呀，这个人有错，错当然应该受到适当的这个处理，但是你不应该以一个很严酷的这个态度，以为自己很高高在上的这一种的态度来批评来审判那个人。我们要有一个谦卑，免得我们自己也被审判。你看这边说，你看到弟兄就有一种有这个刺吧，刺是很小，但是呢他不知道自己眼中有一个梁木啊，梁木就是很大的一块木头人在那边。所以呢，你既然你自己有这个很大块的木头，你怎么能够指责对方呢？其实你没有资格指责的，你还是要谦卑的说，哦，你那个那边有一个小刺啊，可能要拿掉了啊，不是，你有刺你一定要被审判，不是的。愿意谦卑，愿意以一个客观的态度来对待人。我们有一句话说，严以律己啊，宽以待人。对了，我们对我们自己我们可以要求很高啊，我要准时，我要把工作准时交上，我做东西呢要整齐，很好。但是呢，你要宽以待人，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说跟着我们的某一个标准来做的。我们对自己要求高是很好的，好让别人能够什么学习，让别人能够什么效仿。但是当人不能够达到我们的标准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立刻就指责说，哎，你有问题了，或者你不配的做这份工作，或者你不配的在这里啊，这样子的一种的态度。我们乃是谦卑，所以我们说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。当然我们也不是说马马虎虎的让这个事情就这样子的过去，我们乃是很谦卑的劝勉啊，弟兄们姐妹们，可能你在这方面可以改善，可能你在这方面能够更加做得更加好。所以呢，圣经呢就这样子的劝勉我们，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说，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啊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什么怜悯啊，啊，有个怜悯的心，有个恩慈啊，那个谦虚温柔忍耐的，不是一个单单指责，不是单单一个批评，不是一个笑判断的这一个心罢了。那这是圣经所要我们学习的。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话，我们更加能够得到人性。好，你是那人吗？你是那个埋没良心的人吗？你是不是啊待人严酷的人吗？另外一点，你是不是藐视上帝的人吗？你是不是？你看这个第六节，他必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惜的心啊。他行这事没有怜惜的心。那大卫啊，对神的律法呢了如指掌啊。当他讲这个妇人呢，这样子随随便便从这个穷人的家里呢拿去他唯一的这个羊羔的时候，大卫说他必须要处死他呢啊，其实处死这个不在律法的这个记载里，但是他说必偿还羊羔四倍，这个是在律法的这个记载里面。所以呢他对神的律法呢很清楚的，但是呢他自己却犯了同样的罪。你看圣经在这个第九节，你看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呢？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第十节，你既藐视我。所以大卫啊，他不遵行神的话语呢，就是藐视神了。我们讲、哦、我们有没有藐视神啊？有没有？就看我们到底有没有遵守神的话语而行。如果神的话语在那里所讲的是这样，而我们不遵守神的话语，那就等于说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藐视神的话语。那大卫呢知道，大卫知道这个利利的，这边在利未记二十章十节，以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啊淫妇啊都必致死啊，他知道的。所以呢他就起了要杀八十八的丈夫的心。他知道不知道这个呢？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，若有别害，就要以命偿命了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。就是说，他知道不知道？当他杀人的时候呢，他自己要赔上这些性命的，他知道不知道？他知道的，但是呢，他仍旧去做。换句话说，他知法。犯法，这个是故意触犯神的律法。当他触犯，故意触犯神的律法，他就是藐视神的。希望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个人。神的话语讲什么，我们要跟着做。 你跟你遵守神的话语，就表示你尊敬神了。你尊敬神，你就会遵守他的律法。你看在这个约翰一书五章三节，我们若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说爱他的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你爱神吗？你要遵守他的诫命。你遵守神的诫命，也表示你爱他。如果你 一方面你讲说哦，你很爱神，但是来到生活上一些细节的东西，你又把神的这个诫命当作是哎呀不一定需要这样的守的啊，神叫你不要贪心，你说啊不一定要的，神说不要做假见证了。做假见证的一种方式呢，一种形态呢，就是说谎言。你说啊不重要了，哦，人家讲我也讲，这不对的，就表示说你不尊敬神，你藐视神，你不爱神。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呢，常常要我们遵守这个诫命呢，都是有他的目的的。如果大卫他专心一意的遵循神的这个诫命的话，神呢会特别特别赐福给他的，特别会恩待他的这个国度，恩待他的家庭的。照样神啊，如果我们遵着神的这个话语而行呢，他要赐福给我们。是，如果大卫遵守神的命令啊，他就不会招来这么多的这些麻烦了，这些麻烦了，要去杀人，要去把他送去这个战场上，然后接受下来，神呢又宣布很多很多的这个审判在他的身上，还有他的家庭。神把那个很多的福气拿掉，都是因为大卫没有好好的遵循神的诫命。所以呢，记得神给我们诫命遵守呢，是为着我们的好处。你看诗篇119:1-2，行为完全啊，遵循神律法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遵守他的法度，一心寻求他的，这人便已有福。你要有福气吗？不是都有只顺满堂，不是银行户口有多少钱，你到底有没有遵守神的地方，以致你的行为完全？当然不是讲没有罪，而是按照神的意识来过活。神叫你做多的，你跟着走，我告诉你，你的生命就蒙福了。你一心寻求他，遵循他的法度，这人就有福了。这是得福气的这个秘诀，没有别的方法，遵循神的话语，不要藐视他的话语，不要藐视他，你就能够得福了。而这福气呢，是能够滋润你的骨头的。第四点，你是那人吗？你是那一个不会知足的人吗？你看，当这个大卫他自以为意的要给那个不富的人呢下判断的时候，拿单呢就跟他说：“你就是那人了。”第七节，然后他就讲神怎么样的把他提拔，把他从这个做一个牧羊的这个牧羊童啊，让他能够成为说以色列的这个君王啊，而且又把这个扫罗的这个国，他的这个家都赐给他，而且把他的妻子扫罗的妻子呢放在了怀中，换句话说就让他来管理。而且甚至也说，如果他不以为还不住的话，我就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了。那这是神很愿意的给他。那这个大卫呢，他很不知足啊。其实他身边呢有很多的这个妃嫔啊，他要如果他觉得不足够的话，他可以娶任何的更漂亮的这些女人啊。 神都准许给他，所以说我就加倍的赐给。但是呢，但是他却偏偏的跟一个结婚的一个妇人苟合在一起，谁的奸，谁的奸，这是他心中的不满。因为你知道色啊，色的头上呢有一把刀，不单单这样子，色欲啊是一个无抵抗来的，是永远不能够满足的，你要的越来越多了。你看大卫他身边有这么多的妃嫔，这么多位的妻子，他满足不满足？他不满足，他还要更美更新的更特别的，他永远不满足神所赐给他的，因为他被罪所驱动驱使着，他继续的要得到更多更多，而不会自主。然后这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不自主的人。当你不自主的时候呢，你的心中就成为一个什么无抵抗来的，什么东西呢都填不满的，你都不会觉得满足的。当然圣经教导我们要在凡事上呢都要有多节制啊，这个也是圣经里面这个圣灵里面的一个果子啊。在这边加拉太书五章22-23节那边说，圣灵所借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啊，节制。这个大卫他没有节制的心，他知道如果他有节制的心，他知道说这个八十八不是属于我的。而且后来他也听到他是有一个结婚的一个妇人来的，他更不应该有那个这个贪恋的心，但是他不节制，他反而要说跟他亲近，反而后来起了杀的这个念头啊，都是因着他没有节制。他可以随时随地啊，从他的妃嫔的当中满足他生理上的这个需要，但是他没有，他过度。那戒指呢，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。比如说我们在吃方面，每个人都喜欢吃的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喜欢，无论是男的，无论是女的，无论是弟兄，无论是姐妹，吃的话都爱的。你知道有一部电影叫做在舌尖上的什么中国，在舌尖上的中国，哦，每一个人呢都喜欢尝东西的，喜欢到新的地方哦去品尝新的这个口味的东西，对不对啊？这是我们这个神所给我们的天性啊，民以食为天是没有错的啊，不要以为说吃东西是错，是没有错的，这是神所给我们的这各样的美味。但是问题说我们有没有节制，有没有适而可止？有些人吃饱了还吃，你知道在古时代那些罗马人他们怎么过度的这个享用这些食物啊，他们吃饱，哎呀饱了怎么办，吃不下，但是那边还有很多美味啊，怎么办，他就把它吃饱了，在他的这个喉咙那边他就把那些食物呢把它吐出来，所以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缸啊，给他吐东西的，吐了之后呢啊舒服了再回来吃，这样子的一种情况，这一种是等于一种我说的暴饮暴食，这种是贪食，对不对？已经是贪食了，希望我们不会这样子啊，不要去补肺的时候啊，尤其厕所千万不要这样子，吃饱了就够了，饱了也就是说好，这时候我应该停止了，然后就啊喝一两杯啊茶，然后就应该回家了。好，我们学习这个戒指， 那不单单在食物方面，比如说你在其他方面，比如说啊，看一些电视节目啊，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消遣啊等等，这些都需要什么节制的啊。很多东西呢，其实都对我们好的，但如果没有节制的，它就对我们有害。喝水好不好啊？好啊，喝水和白开水对身体好的。那有些人喝都不停的，哦，继续喝，继续喝，继续喝。啊，就喝坏了，这个是身体也不是很好的啊。吃，比如说我们吃这个啊水果好不好啊？好啊，拼命吃吃吃吃，吃到什么？肥胖胖，因为里面很多是吧？很多糖分啊，糖分呢会对这个人体的这个增体重增加呢有影响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戒止的这个心，不单单这样子，圣经也教导我们要。有知足的心啊，知足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那个字，然而进谦呢，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力。要知足啊，神给你多少，你就要为着你所有的感谢神。比如说，我们来到才干，神给你多少才干，你要满足。比如说我们不满足。我看，哎，为什么那个人可以读到大学？为什么那个人可以到读到博士？为什么那个人可以写很多本书？神给我们是多少，我们就感恩。当然，我们能够提升，我们就提升；我们可以学习，我们就学习。但是你要围着神所给你的来感谢神。神给你的这个所住的地方有多大，要感谢神。神给你多少钱，你也感谢神。要知足，好像我所说的，不知足的心呢、啊，就是一个无底坑来的。你想，今天你讲我得到，当我们做学生的时候，我们讲到我们得到1000块，我们就很高兴了，对不对？或者我们得到10000块，我们就很高兴了。但你出来工作，哦，如果我有50000块，啊，我就很高兴了，对不对？或者说今天来说我如果户口啊有10000块，我就很高兴了，因为你本身如果你没有10万块，你有10万块你感到高兴。或者有一天你说我希望我的户口有20万，当你得到20万的时候，你不一定会满足的，因为这个里的头心呢是没有止境的，它贪的无厌的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足。当我们有知足的心的时候呢，你有多少都不在意，因为你知道已经够了。神所给我们的是做作有益的，只要我们能够按着他的心意而过活，没有一个人呢是会被神所弃绝的，没有一个人会被神所冷落的。他既然会养活这个缺了，他也会养活我们的。他既然能够养活乌鸦，他也更加能够养活神的每一个儿女的。叫我们凭信心过活，应该借神我们就借神，应该用我们就用，神不会让我们受饥饿的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知足的人，不要做一个不知足的人啊。第五呢，不要做一个依赖他人的人。你看在这个第10节那边，这个是神向这个大卫所施的审判了、啊。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啊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因着大卫他犯罪啊，这个罪呢不单单影响他自己本身，也影响了他的家人，甚至他的后代。这刀剑不离他的家呢，其中一方面就是说，将来啊他的家人啊会死去4个，因为他杀了一个人，他家中要死去4个人。当然你知道那4个人是谁吗？第一个就是他要这个刚刚生下的这个孩子，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暗嫩，第三个呢就是亚撒伦，就是要夺那个位的那个，最后是亚多尼亚，那个要夺这个所罗门王的这个王位的那一个人。所以一共死了4个。后来啊，在大卫的这个皇室里面呢，也有一个人叫做亚塔利亚，一个是这个是一个王后来的，王后来的，是一个王的这个 母亲来了，他看到他的儿子死了之后呢，他就起来要剿灭这个所有的王室的这个成员。但是感谢神，神还保守使其中一个人呢，就是耶阿施的得以逃脱。所以呢，他家中有很多的这些问题出现。不单单这样子，他说第十一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跟他大卫一样，我必在你眼前、把你的妃嫔呢、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了。这个是讲到这个亚撒伦，他为了要夺取他这个大卫的这个王位的时候呢，他就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在这个屋子楼的上面呢、他一个帐篷呢、我相信我这边有，你看一下，这边在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那边，讲到有一个这个谋士呢，叫亚斯多佛，对亚撒伦说：“你父所留下看所宫殿的妃嫔啊，你可以与他们亲近。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，正如你啊，凡归顺你手的，你人的手就更坚强了。”于是人为亚撒伦在宫殿的平顶上支他帐篷了。亚撒伦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以他父的妃嫔亲近，这是多么可怕的样子，多么羞耻。这都是因着大卫他所犯的罪，他在暗中所做的，神要在什么光明中向众人显露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注意，我们所做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这个后果的。你所讲的每一句话，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啊，你所想的每一个东西，当你付出行动的时候呢，付诸于行动的时候呢，都有它的后果，它后果大小长久罢了。所以要很小心，很小心。那对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，你知道说有一天呢，神要审判我们，我们在暗中啊所行的东西呢，人家看不到，但是呢有一天当时审判的时候，神会把它说展示在你自己的眼前，让你看到。我们知道说我们跟随神，我们要好好的跟随他，按照他的话语而行。那些还没有相信的呢，神展示的时候，你没有信主，那神就说你应该被定罪。那信主的人呢，当被展示的时候呢，神要审判。那审判不是说得救不得救，乃是说得到了奖赏，那是得到的奖赏。好，我们求神自己帮助，叫我们实在是在凡事上所行的都能够讨他的欢心。那么不单单这样子，他也使到神的名字啊得到亵渎的这个机会。第十四节，只是你行这事啊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。是的，人就亵渎耶和华的名，为什么呢？其中一个方面就是，你看，既然大卫啊，就透过这个耶利亚的手呢，故意让乌利亚呢死在这个亚门人的手，哇，亚门人就说，他们庆祝啊，他们得胜了，他们能够得胜耶和华的军队了，不单单是乌利亚死，他的几个以色列跟随他的几个以色列人也一同的死，这是给敌人呢有亵渎神的机会。当然别人也会讲，哎，你看这个被神所高的这个王啊，大卫啊，你看他讲他是一个信神的一个信耶和华的一个人，你看他生命他多么样的这个可恶，多么样的这个残忍，竟然把一个人呢暗杀他，他夺了他的妻子，那这是也是这个敌人有亵渎的机会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生命呢、一定要彰显出什么神的荣耀啊，我们一定要做光做盐。所以你看在马太福音五章那边，你们是世上的盐啊，我们一定要发出这个盐的这个功效来。盐能够做什么呢？盐能够调和味道。那你就换句话说，让在你周围的人呢、他们因着你的同在 因着你的出现，而关系会更加的融洽，会更加融洽，因为你能够调和，盐是调和的，盐也能够什么？也能够防腐啊，防腐，就是说不让罪恶。当你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哎，罪恶就比较少了。你不要说，因为你在的时候呢，更加多罪恶了啊。不要说我来的时候，你在那边，哎，我赌啊，你也说啊，我一起赌啊，千万不要这样。你如果有人赌博的时候，你一去到那边，他就把那个牌收起来，就表示说你产生了什么这个盐的这个作用，能够阻止这个罪恶呢继续的什么蔓延了。是的，那么我们也要做光啊，光是能够照耀的，哦，照耀，把盼望带给周遭的人，把生命带给周遭的人，让人的生命更加的有意义，啊，这是我们所要做的。千万不要作为这个使人绊倒的，使人跌倒，让神的名被亵渎的那一种信徒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看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，是不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。你看当神借助这个先知拿单呢，对大卫讲的时候呢，讲的这些他的这些罪行的时候，他要得到的这一些刑罚的时候，大卫怎么讲呢？大卫在十三节就说，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哇，这一句话很短，但却完完全全表达这个大卫的内心，他是完完全全的悔改啊。怎么讲呢？对，他没有推诿，他完完全全认清这是他的罪，他的的确确他杀了这个乌利亚，他夺去了乌利亚的妻子，这是他的罪，他没有推诿，不像扫罗那样，当他犯罪时他推诿说，哦，这个这些牛羊啊是这个百姓他喜欢的啊，他们要拿来然后要献祭给神的，其实他自己心中爱上那些上好的牛羊啊他喜欢，但是要把这个责任推给百姓。大卫没有，大卫的是说，是我知道这是我的错，而且他向神认罪，他知道他真正最终呢，他得罪的是谁呢？得罪了神。当然他已经得罪了这个乌利亚，他也得罪了乌利亚的太太叫八十八，其实他也得罪了他的这家人，把这个羞耻带到他的这个整个家里面去，他得罪很多很多的人，但是最终呢，他真正得罪是谁呢？他得罪了神啊，这是他的正确的这个态度。是的，在诗篇五十一篇，这就特别讲到他犯罪之后所写的这个诗篇，说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是的，他知道他真正的得罪了耶和华。那我们每一个人呢，所犯的罪呢，不单单得罪了人，更得罪了我们神的心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他赦免。我们要知道说，我们凡事都要讨他的欢心，不要得罪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神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样东西。那么另外一点呢，他在得罪神的时候呢，他就求神赦免了，求神赦免。这边是的，在十三节呢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不至于死了。神呢，除去他的罪。也在诗篇五十七一篇第七节那边，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；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是的，要透过承认自己的罪，神的这个宝血的，主耶稣的宝血的，能够除掉任何的罪。只要你肯承认的话，你不要说哦，我的罪太大了，没有办法被洗净。不要了，你不怕神呢，任何时候都肯赦免我们的罪，只要我们肯承认， 但是要讲的一句话就是说，当我们犯罪，但是后来神赦免我们的罪，但是呢，我们必须要为着我们所犯的罪的结果付上代价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这个大卫他的罪被赦免，但是呢，他却要承受他犯罪的后果，就是他家中有刀啊，永远不离开了家，有很多的祸患，而且他的儿子会兴起来来夺他的这个位，这是他要接受的。所以呢，最后一点，为什么大卫是真正的这个真正悔改呢？除了他第一呢，他不推诿；第二呢，他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；第三呢，他有结出什么悔改的这个果子。换句话说，从今以后呢，大卫不再犯同样的罪了，他有真正的一个改变的一个生命了。所以呢，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呢在神面前呢有一颗真正悔改、真正认罪的心，我有一个以悔改这个相称的这个果子，好叫我们的生命呢跟其他人不同，就好像跟大卫一样真正的悔改。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，你是那个人吗？你是像大卫那样吗？埋没良心吗？求神让我们的良心呢常常保持着干净，保持着一个那个敏感度，乐的时候我们犯错，我们就要知道回应，来到神面前。我们待人是否严酷吗？我们会常常的向人宣布一些罪恶，我们有没有自己查看自己，到底我们自己有没有犯罪？我们有藐视神的神吗？他就说我们有没有遵守神的话语？那只要那一刻我们不遵守神的话，我们就是藐视神，就是帮助我们。我们有没有知足神所给我们的一切？你的家人，你的这个生活的环境，你的健康，你要知足吧。不要说我的健康还不够好，感谢主你能够在这里敬拜神，要感谢神。贻害他人的人还是一个使人蒙福的一个人，常常做一个使人蒙福，不要像大卫那样因着他犯罪把罪的后果呢带给他家，让你能够把祝福呢带给周遭的人。然后如果真正的有得罪神，悔改是最佳的这个途径，让你再一次的跟神建立好的关系，再一次过一个正常一个蒙神所喜悦的生活。我们一起祷告神，神让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交托给你，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知道当大卫被审判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以他为警戒，以他为借鉴。主，他因一时的这个视角而铸成了这个千苦恨。主啊，让我们暂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谨慎我们的这个脚步，知道我们每一句话、每一个行动、每一种的这个表现都有一定的这个后果。主啊，让我们凡事都能够讨你的喜欢，都能够使人蒙福。若是我们有自私的心，若是我们有犯罪的这个倾向，求你自己除去，叫我们能够做光做盐，荣耀主你的名。祷告奉主耶稣名求，